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愿神的恩典和恩惠天天的覆庇我们每一天的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好叫我们家里面无论是长者还是晚辈，都能够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去彰显神那无限的能力和他无限的慈爱。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同样的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仰望您的恩典。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因着您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父的面前。今天我们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来到您的身座前，求主您按照您丰盛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并且加给我们力量，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您，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耶稣，也能够更多的将神的心意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自从上次比赛惨败之后，整个球队便一蹶不振，教练也引咎辞职了，球队像一盘散沙，队员们彼此埋怨，相互指责，眼看着两年前的冠军队马上就要分崩离析了。新教练在校长和许多家长们期待已久的瞩目下走马上任了，但球队的球员们却不以为然，因为上一任教练实在是让他们太失望太受伤了。这是他们两年前辛辛苦苦考进来的校园梦之队啊，却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巅峰跌落低谷，沦为一个连校门都走不出的烂球队。归根结底，就是上任教练只在乎输赢，把整个队伍带领得好高骛远，只看输赢，却不在乎团队的合一和彼此合作。每个人都只想着出人头地，把别人比下去，抢风头，争虚荣，结果就是覆灭性的打击。这样支离破碎的一支团队，新教练真的有办法力挽狂澜吗？队员们对上一任教练耿耿于怀，现在仍然心有余悸，他们自然以为新教练也无力回天，各自啊都在想着怎么才能找一个新球队加入呢，为了要脱离这个垂死的球队和他们这一段耻辱的历史。没想到新教练上任的第一天走进球场，就看见混乱无序的训练场和三五成群懒散闲聊着的队员们。大家看到了新教练也不以为然，队长叫大家集合，整整五分钟才参差不齐懒洋洋地站成了一排，一看就是一群残兵败将。新教练却没有发怒，反而是柔和但是却坚定地开口发话了：大家好，我姓于，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教练，我的话就是这个球队的最高指示。下面给大家全体3分钟的时间收拾整理整个球场，然后归队，超过1分钟就全体绕场跑10圈，大家听明白了吗？球队队员们懒懒散散地回答着，开始四散收拾球场。但由于大家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团队合作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把教练的话当回事儿，还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边玩边做，花了整整20多分钟才把整个球场整理好了。回到队伍当中站好之后，于教练仍然没有发怒，只是平静地说，大家花了25分钟整理的球场，减去我给你们的3分钟，多用了22分钟，下面就开始绕场地跑220圈，每个人都必须跑完，跑不动的就走，或者由你的队友抬着背着也要完成。开始。啊，220圈，有没有搞错啊？这会死人的。整个球队像炸开了锅，大家的惊叹声抱怨声滚沸如水，此起彼伏。于教练看着自己的手表，1分钟后悠悠地又补了一句，现在是跑230圈。哇哦，你是不是觉得于教练带来了整个球队的新气象呢？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份既柔和但是却坚定，而且非常严格却不严厉的一种教练的风范，一种带领者的权威和权柄呢？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什么样的人带领我们训练我们，在我们的前面引路，我们就会跟从我们的领路者，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有可能当他们犯错的时候，后面跟随的人就白走许多的冤枉路。所以才有那句话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跟随的是一位全能、全知、全智、全然美善、毫无转动影儿的生命的主、征战的元帅，大家又觉得结果会如何呢？可惜的就是，虽然我们很多人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正是这样一位带领者，但是由于我们对他认知不深，或者我们对他相信的不够，所以我们的人生呢，还是节节败退，仍然没有办法把带领者的那个生命和他传递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空气和信息，可以充斥在我们可以呼吸的生活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我们所信靠的只是头脑的知识，却没有真正的成为道成肉身的生命。今天我们必须要来思考诗篇第143篇，诗人提到了他和神的关系，也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要知道，如果我们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是全能的神，那么跟随他的子民就应当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态度，还有属灵的氛围。如果是一个假神，拜他的人就一定落在虚假、恐惧、孤单和残害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所拜的是又真又活、全然美善的神，那么跟随他的人就应当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充满爱、充满盼望、充满真理、充满恩典的一种生命状态当中。今天我们所信靠的是谁呢？如果我们说我们信靠神，却活得和这个世上的没有依靠的人一样，我们岂不是比世人更可怜吗？诗篇143篇让我们看到诗人他呼求主的拯救，他追想古时之日，思想神一切的作为，默念神手中的工作，所以他可以向神举手，他的心可想神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如果我们真心的相信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么我们就会在最痛苦最患难的当中，还是仍然选择要跟随他，并且依靠他，让他指明我们当行的路，我们就单单的去仰望他。因为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大卫的诗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要知道神爱我们，他一定会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跟随他必定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跟错了领导者，不要跟错了对象，让我们紧紧地依靠您，让我们的一生都交托仰望在这位恩慈的主的手中。因为您本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4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诗人提到他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第二，我们凭什么要求神来救我们呢？神为什么会听我们求救的祷告呢？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走进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演播间为您请到了非常蒙主的重用，他自己忠心良善的两位仆人，也是在圣乐事工上面呢，对许许多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有很深远的祝福和影响的两位老师。那他们二位今天来呢，其实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上帝在他们二位一生的婚姻关系以及他们的侍奉当中神的作为是什么。我们非常的欢迎陈老师和崔老师两位来到我们婚姻私塾的课堂里面。今天呢，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您二位并不熟悉，但实际上呢，我相信你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了许许，因为你们是桃李满天下嘛，啊，你们在圣乐事工上面服侍了多少年？
应该说我们一生都在圣乐服侍上有份。从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是小孩子，主日学那个童声合唱唱诗班吧。
哇哦！所以其实您二位的父母亲就是信主的，所以你们是第几代的信徒呢？
我的父母是跟随他的奶奶信主，所以到我是第四代。
哇哦！那这儿是到我是第五代。
他小时候是跟他父母去教会。
哇哦！所以特别的棒，就是你们真的是蒙福的，从小能够认识主，真是有福的。
在主日学长大的。
所以你们是神亲自拣选和亲自栽培的，
在母腹当中，
在母腹当中就已经唱诗，
就唱诗了。
所以您二位可以说，本来我是期待您说30多年，但是没想到是一生都来。
一生，
太棒了。那您二位以前是同一间教会一起长大的吗？
也不是，我是
另外一个城市的。
对，他是上海。
所以您二位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我们就是我去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认识的。
所以您二位是大学同学。
对，他在音乐学院应该说是选修课。
乐理课。
乐理课。
函授班。
函授班。所以二位是曾经同窗过的。
对，我们也在国际礼拜堂唱诗班，他是国际礼拜堂诗班的圣乐团第一任团长。哇
哦！但是我看到我们的陈老师这么的内敛谦卑啊，一直都是非常的真爱，也非常的看重自己的太太，所以要以崔老师为主的来采访。但我相信说
您一定不会是那个被动的，看到崔老师的时候一定是您主动的吧？
你知道都是他开摩托车载我到教会，所以我是坐在后边的。
所以程老师，您第一次看到崔老师的时候是在诗班吗？是这个拨云见雾，然后看到了一个心仪的姐妹，
弹琴又会唱歌。
又会弹琴又会唱歌，所以那个是您初见他时候的印象。
对，
然后那个时候您二位是属于一见钟情吗？还是说你们是在共同的侍奉和经历当中建立起了在主里的那种爱呢？
对，
应该是，
应该是，
第二种。
我们的基础是侍奉，
是
侍奉，哇，
这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整个的生活的内容是侍奉，
是以神为中心的，
以侍奉为中心。
我觉得这太棒，特别美。因为对于现今的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们觉得终身大事就是脱单，就是寻找一个人嫁了或者是娶了。但实际上在程老师跟崔老师一生的侍奉的经历当中，他们却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哪怕在爱情在婚姻的选择上面也一定是以这个为方向的。所以当时您二位多大，多年轻？
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年轻了，但是我们自从我们在一起，我们结合以后就是一直在携手，两个人牵手服侍。哇，
这是一个基础。我感觉到包括最近我们还在总结了，回顾我们的整个的家庭生活嘛。
是
家庭生活，就是我们真是不是追求房子啊车子啊等等。我就感觉到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生活，而且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共同的侍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到我们这个生活呢非常充实。
是的，
而不是呢就是为了很多这个细小的生活事情呢会发生很多的矛盾。
是
因为我们的包括我整个的心思就是不在这个侍奉上，晚上呢要写谱啊，或者要选诗啊，要排练啊，那么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是两个人密切的合作。因为很多人琴师跟指挥是分开的，
是的，
而我们呢是一家的。
对，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只要有空的时间不会闲谈，
是的，
而是在这个琴上就是怎么来很好的来处理这么一个曲子。所以为什么我说以他为主呢？因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要比我高。哇，他非但有音乐的造诣，他还有神学的造诣。
是的，是的，
这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
你这么一个爱人，这是一个宝。
这是的，是的，绝对的。哇，太棒！我从您的眼神里面已经看到了他是人家宝。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懂。
是，你要真正看到宝是什么？
对对，你要看到，你知道。对吧？你要珍惜它。
感谢主，我觉得您的这个宝还不是放在瓦器里的，是放在瓷器里的，
对对对，
没有
特别的宝，
埋在土里，
放在银篮子里。
太棒了！我非常喜欢刚刚程老师的分享，因为对于很多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呢，婚姻就是目标为了要满足自己个人对幸福的追求，但实际上在神设立婚姻的时候，这个婚姻有个更高层的目标，那就是为了要认识神、追求神和荣耀神。其实婚姻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器皿，能够让我们不仅仅自身去成长，能够成为这个世人的祝福。那 Gary Thomas 他在他的婚姻的一本书里面，他就讲过说，一桩婚姻只有夫妻两个都有高于自身的一个共同的意向的时候，它才能够长长久久。那我相信说刚刚程老师的一番现身说法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二位从小就被神装备，他们有更大更高远的一个人生的目标，而且他们的爱情呢正是因为建立在个人生目标之上，
对，
才会有这么非常美好，到现在也可以彼此看为至宝。那这个至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主基督耶稣这个至宝里面才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对方的这个价值，
其他都不重要。
是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刚刚程老师说了，崔老师您是他的宝， 那您是怎么看神所赐给你的这个？
其实呢，我是跟着他跑，他说我是宝，我是跟着他跑。
所以一个是宝，一个是宝跟着头跑。感谢主。
那个时候呢，我们起初在上海，后来呢又转到山东。为什么转到山东？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我的母亲年迈需要照顾，然后我就跟陈老师商量，我说可不可以我们就迁到山东。起初他很有挣扎，因为他的工作，他的社交，
是
朋友弟兄姐妹
都在上海，
都在上海。为这个事儿呢，我是心里头一直很感激他，他把这一些全部斩断。哇哦，
为了拔根深的爱，
对，就到山东，也是因着他这样的决定，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到处做工的机会。因为山东无论是城市周边地区，还有乡村，我们几乎都走遍了。哇，就到处去做师班的培训啊，带领啊。我刚才讲了一个故事给你听的，就是在山东的农村教会，他们每次我们去培训的时候，都是很多人坐满了那个屋子。哇，
太美了。
夫妻小孩子就很多都参与，所以也有因着我们的上课，两个人的搭配，夫妻的搭配，很多姐妹都很感动，
是流眼泪。
觉得结束了就来跟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夫妻一起，我怎么可以做到让那一半一起来服侍。我们服侍了很久以后，就发现师班最缺的是弟兄。
是的，任何一个地方的
姐妹很多，弟兄呢，无论你会唱不会唱，只要他来，我们就非常欢迎，非常高兴。然后陈老师还立了个规矩，姐妹进师班要考试，因为人很多，
弟兄
弟兄呢，只要是弟兄，就欢迎。
所以可见啊，我们是何等的缺乏。但我也知道，刚刚您分享的这个小小的见证里面说，连参与的培训的小孩儿，透过您二位的同心合意的侍奉的一个榜样，就回去跟他们的父母亲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像崔老师跟陈老师二位一样的同心侍奉，
对，
就好了，
就好了。
其实您发现没有？真正的非常强有力的一个见证，是我们夫妻同心合意的侍奉当中自然而然发出来那个生命的影响力。不见得是说我们知道圣经的知识有多少，或者会唱多么漂亮的音乐，因为人生的音乐从生命当中谱写出来，才是更加的有生命影响力的。
对，那个胜过一切的那些言辞。你的表达它不一定动心，
是，
但是就你这个举止不经意之间啊，
是。
那他们说有牧师很幽默，说我们是什么搭档？
黄金搭档。
是的，天作之合，
黄金
童玉女。
他的手只要一抬起来，我立刻准备。
太棒了。
刚才他讲这个，我补充一点了，就是应该说很多人他都愿意涌入上海，在上海不要说有一个户口，就是有一个居住的地方，有个工作，非常高兴。
是，
但是呢，那个时候为了老母亲，老母亲以后我再谈啊，老母亲要放弃很多很多，确实心里有点不舍。
是，当然，
像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多的资源也放弃了。
是，
但是呢，后来就是正是通过祷告，通过看到的这个实际的需要，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离开了上海到青岛。但是后来再回忆一下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神给你，
好神的美
愿的，神的美愿，
绝对的。
当时没人会理解的，所以很多人你到今天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是在你以前的犹豫之间才决定的，这么一个决定才会成就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他刚才讲的，就是由于我们放弃了这个，没有后顾之忧，到了山东以后，
神就开了门。
对，开了
这个门，而且是开了以后，我们感觉到有点关不上。
对，
关不上，
是神开了门。
对，
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就当时我们有一个计划，就是上一般来讲都认为上海的 圣乐水平挺高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旁边就是音乐学院，
是的，
所以我们大学生、音乐学院的学生、音乐学院的教授
比比皆是，
到处都是。我们甚至于我们师班的琴师
是
一定要是音乐学院钢琴系本科毕业，
是的，
就是你
起点都很高，
对，就是你就是音乐学院的音乐系的。管弦系的他会弹琴弹得很好，不行，一定要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但是我们感觉到实际上中国真正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
是
广大的
绝对的，真的，那才是合唱，大量的缺乏工人的，
对以外的，
是的，
这些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以及他们附属的农村
是的，而且那个合场是神心之所系的地方。我可以看到的是，您二位当时其实那个决定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生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我觉得是基于爱的基础，因为您不求自己的益处，
对，是
您为了爱自己的太太，然后又孝敬老人，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在人看来是有点违反就是所谓的这种世俗标准的一些常理嘛，大家都要往
高处走，
对，往高处
走，大城市走，
对，但其实这正好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选择，我们永远以到底什么是讨神喜悦的选择，我们很显然走的这条路看起来是一条窄路，但实际上神的门一打开的时候，那是宽广的一片的合唱。我觉得二位的这个生命真的太美好，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今天程老师跟崔老师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主做着荣耀的见证。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在下一期婚姻私塾不见不散，拜拜。
我看到你的光线，是你一次又一次使我脱离那黑暗，你把血接近我，开我心眼，何等的爱让我胜过软弱，何等的爱让我灵眼打开，何等的爱让我有饶恕的爱眼，何等的爱让我有交托的恩天。何等的爱。